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十节。哎，我们请弟兄读双数节，请姐妹读单数节。历代志下二十章一到三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姐妹先读。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他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马探雅的玄孙，耶利的曾孙，比拿雅的孙子，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明日你们要下去迎敌，他们从喜斯坡上来，你们必在耶鲁伊勒旷野前的谷口遇见他们。约沙法就面伏于地，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叩拜耶和华。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打败了。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向那大军观看，见尸横遍地，没有一个逃脱的。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在那里称颂耶和华，因此那地方名叫比加拉谷，直到今日。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进了耶和华的殿。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好，我们就读到这儿。这一次又跟大家分享一场战争，我们看这场战争是怎么样打胜的，又是这个神是怎么样帮助他们的。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先看，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分为南北两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也就是约沙法他做王的这个国叫犹大国。这个时候呢，突然来了三个国家的人来攻打他。约沙法做王的时候，他为了防止北国来攻击他呢，他把一些军兵安置在他父亲打下来的城池里。那如今呢，这三个国家如果大家看地图呢，你会发现这个摩亚、亚门还有后面说的这个叫米乌尼人呢，他们是在什么位置呢？正好是不是在北边，因为那边是有这个约沙法的这个军兵防护，他是在这个刚好在犹大的这个，你要看地图是这个在这个右侧，左西右东，对吧？然后呢，下面那部分呢是南边，所以呢，这些军兵三个国是从这个东南边来的。所以约沙法设了兵来防北边，可是发现那个敌军不从那边来，从这个东南边却来了。这个时候呢，圣经上就说约沙法就惧怕。约沙法为什么害怕？其实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约沙法他不是个胆小的人。在这个列王记啊，在列王记上最后一章的时候啊，他这样说约沙法，他说约沙法其余的是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呢，他对约沙法的一生的总结呢，约沙法是一个有勇力的人，他不是一个惧怕的人。可是这次呢，约沙法却惧怕了。我们再看约沙法，他到底有多少人在他的这个国家里面？在这个第十七章，如果你把圣经翻到第十七章，你看十四到十九节，他说在约沙法耶路撒冷的军兵有多少？我大概数了一下，将近120万。他说这些军兵只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他说还有军兵分布在犹大各地，可见犹大并不是一个没有军队的一个国家。可是这个时候呢，来了三个国，约沙法害怕了。我们再看约沙法这个祷告，我们看刚才读的经文第20章第12节，约沙法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约沙法有很多的军兵，可是这次来的一定是超过了他军队可以抵挡的这个能力。而且这些军兵到了哪，如果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 这个隐基底，这个军兵啊已经攻击到隐基底。隐基底是在哪里？已经到了犹大的这个境内了。他们是过了这个死海，说刚才我们读过的，说这个大海啊，海那边呢实际上是过了死海，已经攻到了犹大的这个境地了。所以约沙法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害怕了，因为这一次大军显然是超过他们国家所能抵挡的这个能力。那还有一种可能让约沙法害怕，也就是在这一仗之前，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约沙法和北国的亚哈王去攻打基列的拉莫，但是呢因为亚哈是一个恶的王，他是恨恶神的这个一个王，所以当约沙法和亚哈去打仗，亚哈死了，约沙法呢神救了他了。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呢，神借先知对这个约沙法说，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最后还说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所以我们想约沙法他这次惧怕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他担心是不是上帝要惩罚他，因为他帮助了那个神不喜悦的恶人。所以我们看有两种情况使约沙法惧怕，但是不管哪种情况，约沙法他的心显然是已经害怕了。害怕之后要做什么？不能说我们害怕就在那里什么也不做，问题还在那里，还要解决。如果作为一个国王，正常的反应，即便是今天一个国家的总统，如果有外敌来侵的时候，他应该是怎样的反应？我大概可能列出几种选择来。第一个就是这个国王赶紧集合军队准备去迎战，胜败先不管了，我们先抵挡一阵，这是第一种选择。第二种选择，他可以去请救兵，这边抵挡这个来侵的敌人，另外呢可以派人去向别的国家去求救。这件事也不是没做过，这个约沙法他的父亲亚萨就做过，他去请别的国家去帮他。那第三种情况呢，还可以是投降，对吧？我打不过你，我可以投降吗？那最后一种情况可能大概中国人都知道了，36计走为上，跑吗？我可以逃跑。约沙法他是国王啊，他这个耶路撒冷有那么多的军兵在那里，可以保护他的家眷，可以先逃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藏起来。可是这几种情况在人看为正常的反应，约沙法一个都没做。他做了一件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不正常的事情。我们看这个第三节，他说什么呀？约沙法便惧怕，然后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这不是今天打仗所要做的方法，可是约沙法他就做了。他来先来寻求神，而且呢还不是一个人，他要宣告全犹大人来禁食祷告。我们看看为什么约沙法面临这么样的一个灾难，他能够第一想到的是先来寻求神，他不是想到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种方法。我仔细读了约沙法，我发现呢约沙法他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看这个17章的时候啊，当约沙法做王的时候，这个圣经上记载说约沙法他就行他祖大卫所行的道。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呢他行的是耶和华的道。那接下来又说呢，当约沙法神使他的国位坚定的时候，后面又说约沙法就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他喜欢遵守神的道。再接下来往下看呢，他自己不但自己遵守，到了这个17章第9节往后啊，他还差人下去教导全犹大的人去遵守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你看他自己遵行，他还要教导这个百姓也要遵守神的道。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刚才讲过，他跟亚哈去打仗之前，他做了一件事， 请先求问耶和华。他说打仗之前他要跟那个亚哈说，他说我们要先问神，然后呢在战争当中他周围有很多的军兵攻击他，他一呼喊，他喊什么，他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他，所以那一场战争亚哈死了，神救了他。所以我们从约沙法他前面从他做王一直到这个三个国家来攻击他之前，他一直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他凡事呢先来祷告神，他不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看约沙法他这个时候突然面临了这个灾难，他不是一次学会了寻求神了，他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寻求神。所以灾难一来临，他第一个想到的马上就是来定义寻求耶和华，而且呢号召犹大人一起跟他进食来祷告。那第二个他为什么能够第一件事就想到寻求耶和华呢？我们再往下看他的祷告，在这个第六节我们刚才读过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我们在他祷告当中可以看到约沙法为什么第一件事能够想到寻求神，因为他相信神是万国万邦的主宰，其中也包括了来攻击他的摩亚人、亚门人和这个米乌尼人，神也是他们的主宰，他相信这一点，而且他也相信神有能力，所以这个是他为什么能够第一时间来寻求神。那第三点呢，我们也看到在他的祷告当中二十章第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所以看到约沙法他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他相信自己没有能力，他愿意来到神面前承认我就是没有办法来抵挡了。所以因为约沙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大难来临的时候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来寻求神。当约沙法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做的时候，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个主题，他说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所以约沙法这个时候他说我们就把我们今天要遭遇的全都交给神了，我们只来仰望神了，不能再靠自己了。所以当约沙法这样宣告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些百姓是怎么做的。我们看这个刚才读的经文到了第十三节，十三节这样说，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了。我们看到约沙法他自己遵行神的道，而且呢他没有逃跑，他没有丢下百姓的时候，我们看百姓怎么做。因为有这样一个定义寻求神的一个王，所以百姓就全都顺服。我们看他说的是从婴孩妻子儿女和犹大当中人，他们全都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跟他们的王来祷告神。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上下同心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们再看圣经第十四节说，耶和华的灵在会中就临到了利未人亚哈西的身上。所以我们看一个同心合意寻求祷告神这样的事情可以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圣灵可以降下来。接下来神就借着这个亚哈西来对约沙法和犹大百姓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叫神赐下话语。我们再往下看到了第十五节，他说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同心合意的祷告还可以带来什么？他说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 你有英文圣经的，你看一下英文是什么。这个英文告诉我们，他说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s。 他说这场战争不是你们的了，是神的。所以当约沙法和犹大百姓上下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这个征战的对象就改变了。原来由犹大的军队来对这三个国家的军队，改成神来应对这三个国家的仇敌了。所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叫征战的对象也发生了改变。在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说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所以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这一次打仗不需要你们了，犹大百姓你们不用去了，神为你们打这场仗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上下同心合意的祷告可以带来这几种结果：圣灵降下，有神的话语赐下，而且改变了征战的对象。所以这是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接下来再看，当他们同心合一祷告神赐下话语之后，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做了什么。到第二十节的时候，他说第二天早晨众人起来就往旷野去，然后呢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他们一起商量，他们没有商量说我们今天要去带什么兵器，因为出去打仗嘛，我们要带一些刀枪啊或者盾牌，他们没有商议这件事。他们商议什么呀？他们要商议找唱歌和赞美的要到军前。因为我们打仗都知道最前面的一定是那个英勇善战的，可是这次他们没有，他们找的是唱诗的，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诗班。他把诗班放在了军队最前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到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啊，当他们祷告神，神赐下话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信心。一般打仗的时候，什么时候人会唱诗赞美？打了胜仗，这个仗已经打完了，而且得胜的时候，我们叫唱这个得胜的凯歌。可是这场战争还没有打呢，他们已经开始唱歌了。如果打了胜仗唱歌，这叫不叫信心啊？这不叫信心，因为我们看到了已经得胜了嘛。那个时候唱歌谁都会唱，我也会唱。可是呢约沙法他们没有，仗还没有打他们就已经开始唱歌了。所以这个就是，这叫信心了。所以我们看他们祷告完神，神给他们应许了，他们就相信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后面看，当他们唱诗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这个仇敌了。最后说什么呀？一个也没有剩，这些人全被神击杀了，以色列百姓没有动一根手指头，这些人全都被杀了。所以我们看当诗班就唱歌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在打仗的时候。那再往后看，我们看第二十五节，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在失手中见了许多的财物珍宝，他们剥脱下来的多的不可携带，因为甚多，只收取了三日。所以我们看到当约沙法面临仇敌，他们进食祷告同心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击杀敌人，而且呢本来是要来抢夺犹大的，如今成了送礼的；本来想要杀犹大人的，如今他们却成了被杀的。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可以叫灾难变祝福的神。我想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那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帮助？我想至少有几点。第一个，一个信靠神的人一定是凡事先求告神的人。我们知道约沙法他有权，他是国王，他也有钱，因为当他做王的时候啊，因为他遵守神的诫命， 圣经上说神就赐他尊荣资财，犹大的人全给他进贡，所以他有钱。那第三个呢，他有在他的身边就有120万的这个军队，他也很有势力。他自己呢，圣经刚才我们说了，他是自己也是个有勇力的人，可是呢这一切他都没有用。他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呢，他去祷告神。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他一定是先寻求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的，如果我们有一件难事临到了，我们可以思想看看我们第一件事想的想要做的是什么。可能我们会看看自己能不能处理这件事。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是在靠自己。也可能我们会看看我的账户上有多少钱，看看能不能用钱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说明我们心里靠的是钱。啊，也有可能我们一看又难出来，马上抓起电话就给朋友打电话。这虽然是个自然的反应，但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都靠的是那个人。所以呢，我们看约沙法给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怎么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依靠神的人呢？就是当难处来临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如果是马上祷告神，这才是一个真正依靠神的人。我们不要给人打电话，我们要想着要学习给神打电话。在马太福音，耶稣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句话我仔细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说你们要先求。我读到这儿，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有很多的需求，很多的需要，但是呢他说那些东西你都不要先去求，他要说你们要先求。就是先求是干什么呢？先就是第一要做的事，求是什么？就是祷告。所以耶稣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难处，可是呢这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先求，就是要先要祷告。圣经在诗篇里他也这样说，他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怎么交托神呢？如果我们大家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我们会把家里的事情可能是交托一个人，你交托的方法是什么？当面跟他说我要外出旅行，你帮助我处理什么什么事情。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打个电话给朋友，把你要让他做的事告诉他，这就是交托。而我们今天怎么把事情交托神？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跟他说，那就只有另外一个办法了，给神打电话。在这个耶利米书这个33章第3节，我们以前在主日学当中分享过，那个英文说的很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他说 call to me I will answer you。 我们要是直白的翻译过来就是什么？给我打电话我就回复你。所以我们可以当有难处来的第一件事要想的，要先来问神，这个才是我们真心信靠他的人做的事情。在我信主那个教会，有一次来了一个姐妹，她是这个越南的华侨，她是越南共产党，她后来就是因为这个难民就被送到了这个加拿大。她到那之后呢，就被这个加拿大的教会给她接待了，接待之后她信了主了。她后来呢，因为她个子比较矮小，而且呢她好像也没有其他的技能，她原来在越南是这个老师，所以在加拿大显然也不可能教什么别的课，他就去医院去找工作。 那他找工作找嘛，找那个比较低的，就是说在这个洗衣房，相当于是就洗医院的床单呐、啊，或者是这些病人换的衣服。可是到那天他去面试的时候呢，他发现人家那个面试人对他说啊，他说你的个子太小了，我们那些东西都很重的，而且有的东西在很高的位置，他个子比较矮嘛。他看跟他一起面试的人啊，一个一个都比他高大，那西方人当然比他高大。说他结果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就这个时候我赶快给神打电话，他就开始祷告神了。结果真的很神奇，他说我给神打了电话之后啊，他说那个工作最后就给了他了。他说如果按条件我不够那个工作的，但是呢他说我就给神打电话，神就把工作给我了。后来他在这个职位，而且呢慢慢的还这个晋升了。所以他呢在这个难处的时候啊，他第一想到的是他赶紧呼求神，他呼求神，神就帮助他了。其实我想象这样的见证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都说，常常说我们是个信神的人，信靠神的人。那怎么叫信靠神呢？就看我们遇见难事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是去呼求神，这才能够告诉我们，这才是我们真正信靠神的人。所以这是今天给我们的第一个学习。那第二个学习呢，我想呢，我们不单要祷告，这里面告诉我们了，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啊，上下一心，同心合意的来求。所以当他们同心合意来求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赐下有神的话，而且呢最后神去为他们打仗，而且得胜了。那耶稣呢也有这样的教导，他说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同心的重要。如果你们同心求，天父就为你们成全。这里呢我想我看到还看到另外一点，看到了同心的难度。耶稣说你们两个人若在地上同心合意，可见我们呢作为我们人，我们没有办法同心。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个程度，他没有说你们两百个人同心合一的求什么我为你们成就，他说你们只要两个人已经最低程度了，两个人求啊我就帮你们成就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同心合意真的是很难，当然也看到神的怜悯了，他说就降到最低程度，两个人同心的话我就帮你们成就了。我们想到同心怎么叫同心，两个人可以了，好我有这个主意，那你有那个主意，好我让一下，就照你的方法去做可以了。如果有两百个人，两万个人，我们怎么让，我听他的主意还是听他的主意，我们怎么合一，我们没有办法合一。在我们主日学刚刚学过了，是柯民弟兄带领的那一课啊，有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如果啊靠大家在一起说我有一个方法，他有一个方法，你也有一个方法，我们没有办法合一。但是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的，都去照着神的方法的话，就合一了。因为我们都是合一在神的里面，不是合一在因为我的主意放下了，你呢我听你的合一。所以一个真正的合一不是合一在我们的互相所提出的方式方法，而是要合一到主耶稣基督里，那才是真正的合一。我们看在这个使徒行传里记载了一个例子，彼得因为这个被逼迫啊，抓到这个监狱里去了。这个时候教会应该为他做什么？教会是不是应该到处奔波去找人可以解救彼得？圣经上没有这样说，圣经上说教会就切切的祷告神。所以当这个教会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后来神就派天使把彼得的锁链解开了，把监狱的门打开了， 彼得就这样走出去了。但彼得回到这个教会弟兄姐妹当中的时候，他说话敲门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使女听到彼得的声音，高兴的都忘了给彼得开门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当同心合意啊来祷告神的时候啊，这个结果是让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所以可见同心合意是我们寻求神最好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个约沙法，他当大军临近的时候啊，他祷告当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行。其实我们想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过了几年了，似乎前面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很像约沙法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们应该做什么。感谢神，我们牧师提出来了，我们要教会要40天的禁食祷告，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看约沙法和他的百姓禁食祷告的时候，神就带领他们打了胜仗。那么今天呢，我们牧师提出了大家要在主的面前来同心合一禁食祷告，神能不能帮助我们？可能大家会怀疑啊，那个约沙法那个时代神可能跟今天是不是一样，约沙法神帮助他还能帮助我们吗？希伯来书他有这样一句话，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的主在约沙法那个时候，当他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神帮助他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同心合一祷告，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昨天跟今天是一样的，他也会帮助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求神呢？我们自己可不可以找方法？教会前面我们要比如说要决定一个方向，我们可以找一个有经验的牧师来，可不可以？或者找一找那么多属灵的书带领，看看我们有没有适合我们教会的方法，可不可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很多人都工作了，当你做完一项工作，接下来你不知道下面的工作要做什么的时候，你会去问谁？会不会拿起电话来给你父母打电话？哎，爸妈，我下面要做什么呀？你会不会给你的朋友打电话？哎，我这个工作完成了，你看我下一步要做什么？你不会，你一定会问你的经理或你的老板嘛，因为他才是你工作的主。那我们今天教会面临着前面方向的决定的时候，我们应该找谁？谁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应该找耶稣基督啊，我们不应该去找人去问。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牧师告诉我们要禁食祷告，要同心合意啊，我们要找耶稣，耶稣他可以告诉我们的方法。所以我们看当约沙法和犹大百姓啊，他们禁食祷告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刚才读到最后的时候，神打败了敌军，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一同欢喜快乐。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教会也一样号召我们禁食祷告，如果我们同心合意也禁食祷告的话，我相信最后跟约沙法和他的百姓一样，也是一同欢喜快乐的。我们看我们的网站上现在已经有至少10几位弟兄姐妹已经注册参加这个禁食祷告了，所以我想我不用说了，大家看到约沙法和他的百姓所做的，我相信你回去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好，我们看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三个学习，就是祷告之后还要相信。约沙法祷告之后，他们的信心，刚才我们说了，祷告之后他就相信了，他的信心表现在哪里？祷告之后第一个，神让他们去看，站着看，所以他们就没有预备兵器，所以这是他信心的表现。第二个，这个仗还没得胜，他们已经开始唱赞美诗了，而且最后说什么呀， 这个说我们看他说啊，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称谢耶和华，他就是 give thanks to God，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成就，他已经开始感谢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感谢啊？一定是这件事情成就了我们才感谢嘛。所以约沙法他们的信心就表现在仗还没有得胜，他们就已经发出感谢了。在新约圣经里，其实耶稣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情。还记得记载了拉撒路复活的事，当耶稣到了这个那个坟墓前，拉撒路已经葬在里面了。那些人都说这个那个他的尸体已经都好几天了，肯定臭了。那时候耶稣呢，他在这个他就开始祷告。他说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父啊，我感谢你。”拉撒路还没有活呢，他已经感谢了。这说明什么？他说明这个是真正的信心，就是说我祷告神肯定就成就了，不需要事情看见了我才感谢，没有成就之前我已经感谢了。所以这个就是信心。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这样了，经常祷告完了不相信。有一次我跟他俩去这个就是奥斯汀那个 Town Lake，我们去那边有时候去走路啊，去看看那边。我把车停到哪呢？停到那个 Loop One 那个桥底下。有一天我把这个车停了之后，我发现呢，就在我这个车旁边啊，有很多的玻璃碎渣。哦，我一想，那肯定是有人砸玻璃啊。那怎么办？后来我跟太太说，那我们祷告吧，求神帮助看着我们这个车不要被人家给这个偷了给砸了。我们祷告完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刚走几步，前面不远，突然看见靠这个马路边上有好几个停车位。我在想，我说要不要把车挪过来啊？因为这个地方人多嘛，而且又靠近这个马路，所以一定不会有人上那边去砸玻璃去了。后来太太说，你不是祷告了吗？对，我就想，你看看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前面祷告了，完了后面呢就想自己我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话，我们不信，祷告完自己不相信。所以你看约沙法在这里面，他给我们听了，他祷告完了，神告诉他了，他就听了，他就开始唱歌赞美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信神的人一定祷告完之后我们相信。你要不相信，你想神会多伤心。我记得那个我们刚这个出国到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们特别好，他有一个电器坏了，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会是什么原因？我说你可能是里面有一个保险丝烧掉了。结果呢我跟他说了，他说不行，我还要去问别人去。他就去问他说这个有一个朋友懂这个电，他就去问另外一个人了。完了另外一个人告诉他，没错，是你，应该是保险丝烧了。所以当我听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心里我觉得很生气，你问我你还不相信我，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所以就你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去问了你，求了你，完之后接下来他到底行不行，我们马上又去找别的人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在神面前，就是我们祷告了我们不信。所以我就在读这段经文，我就看约沙法和这个百姓他们就信了，祷告完之后神说你不用打了，他就不打了，也没带枪也没带这个兵器，他们就去唱诗赞美了。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祷告完神之后还要相信神，不要自己再去做什么了。最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当约沙法和百姓祷告之后神击杀了敌人，这个敌人这个他们收取这个那么多的财宝，收了三天收不完。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可以是一个使灾祸可以变成祝福的神。我们以前读这个属灵的书都说神是这个把这个困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仔细去思想我们过去经历的神真是这样的。 我们在这个信主那个教会有一对这个台湾夫妇，他们是伯父伯母了。他家里有一个，他家是拜什么？台湾有一种叫这个衣冠道，是拜这个假神的。但是他有一个小女儿信主了。这个小女儿信主之后呢，有一次他去出外国旅行的时候呢，就遭遇这个车祸，就死了。那他的父母和家人就去收拾他的遗物，他的父母呢看到了他小女儿一本圣经，那个圣经在这个第一面刚翻的这个第一页，因为我们知道都有空白处，他的女儿写了一句话：每天为父母信主祷告。那本圣经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结果这个父母，他的女儿虽然去世了，因为女儿这一句话，他的父母开始去教会。不仅他父母后来信了主，他们全家全都信了主。所以对这对伯父伯母来说，失去女儿好像是一个灾难，可是呢，神却可以使灾难变祝福。因为他的女儿失去，因为他女儿在圣经上留下这句话，他们全家全都信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昨天大家有很多人去参加了这个雅欣和韵玉的婚礼，当婚礼我们从婚礼回来的时候，太太问我说，当那个新娘啊进入这个进场的时候，音乐起来的时候，她说你想到什么？我说我没有想到什么，我只是因为每次这个婚礼那个音乐一响起，新娘进来，我那个时候确实很感动。可是他说他想到了是将来在天上羔羊的婚宴。我们今天看这个世上的婚礼，我们心里都是那么的感动，那么激动。你想想，如果将来耶稣基督那个羔羊的婚宴，如果我们参加的话，那个时候和今天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昨天去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婚礼，可是我们要想想将来耶稣基督羔羊的婚宴，我们有没有份参加，我们要不要参加。如果要参加就赶快信耶稣，如果还不确定的话，赶紧来求问神。所以我们看，当约沙法在他们难处当中，他们寻求神，同心合一祷告，神就使他们最后欢喜快乐。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教会当中都可能有难处，但愿约沙法这个祷告的词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难处，我们的教会往前走的时候，就像我们的弟兄祷告一样，有的时候好像出现了黑暗，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了。但是我们谢谢主，今天借着约沙法和犹大的百姓，他们在神面前同心合意进食祈求，主啊，你的拯救就临到了。我们今天也要求告我们的神，主啊，我们的眼目单单仰望你，主啊，愿你自己，主啊，照着我们在你面前诚心所摆上的，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在你面前进食祷告的心，就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神真的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同样实行拯救，将来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像约沙法和犹大百姓那样欢喜快乐的心，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能够看到。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